主，我们敬拜你，因为是真神，你是活神。我们越多的敬拜你，主，我们就越多的看见你，听见你。当我们更真实，更多的看见你，听见的时候，主啊，我们说我们就更加爱你。在你的同在的当中，你是何等的圣洁，但你也说你的圣洁要成为我们的圣洁。主啊，在你的同在当中，你是何等公义，在公义里面带出权柄跟能力。主啊，你也说这样的公义，在这公义里面，这样的权柄能力因着信已经给了我们。主，当我们在你的同在当中，我们深深感觉那爱围绕着我们，你的爱借着圣灵不断的浇灌充满我们。也许主，我们也知道你不仅爱我们，你的爱也放在我们的里面。也许我们这没有的，在那里面一样都有；也许我们这不能的，在人所不能的，在里面样样都能。我们不能够饶恕的，因着你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能够饶恕；我们不能够爱的，因为在里面我们能够爱；我们不能够刚强，不能够壮胆，不能够站立得稳，我们是软弱的，但因为在你的同在当中，是你叫我们刚强壮胆，是你的复活大能不仅运行在我们的里面，你的复活大能也从上彰显出来。是的，主啊，每次来到面前，当我们再一次遇见那生命的源头，特别我们刻意的在那里面更深的去经历，更深的渴慕，我们就更深的得着。你是我们的智慧，你是我们的能力。是来到你面前，让我们这一无所有、一无所能的，在那里面呢，是何等的丰富！你不是叫我们得生命，叫我们不至于沉沦灭亡，你更是叫我们得一个丰盛的生命。我们不仅在这恩典里面没有缺乏、没有挂虑、没有担忧，主要原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你可以用我们成为一个祝福别人的器皿。我们的关心，我们话语的劝勉安慰，在我们的祷告的时候，主啊，都看见你可以用我们，在我们四周人有需要人的帮助。何等丰盛的生命，丰盛的生命。过去我们只是说觉得别人欠我们，所以我们过去只是要我们要更多更多更多，但如今你翻转了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成为可以给的人，也翻转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生命丰富到程度，当我们愿意给的时候，我们确实有从你来的丰盛可以给出去。何等有价值的人生，何等不同的人生，是的，何等荣耀的人生。在人看为你什么都没有， 主啊，但因为天父的在你身上给你的权柄跟能力，因为圣灵与你的同在，你可以叫五饼二鱼成为多少人身心灵的祝福。你说你做的我们要做，而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你到父那里去，我们向你求什么，向父求什么，父都会答应。这是一个蒙福的人生，这是一个可以叫别人从上蒙福的人生，一个给的人生，一个祝福的人生，一个服侍的人生，一个能够得到从他的权柄跟能力，使万物都互相效力的人生。哦，神啊，谢谢你，使今天我们成为合神圣的恩典，今天我们活在这样一个恩典的里面，这样一个蒙福的里面，何等奇妙的人生啊！哦，何等奇妙的人生！你是我的喜乐，你是我们的满足，哦，你是我们一切的一切。是的，在天上我们还有谁，在地上我们有别人是可慕的。你是我们的满足，在每次遇见你，就像当年你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他们遇见你，他们亲眼看见那复活的主，亲眼的摸着你的时候，他们就喜乐了。是的，每次我们遇见你，我们不仅遇见那复活的主，遇见的是那位坐在父神右边主，我们喜乐，我们加倍的喜乐。也是主，是的，你话的何等真实，看见了才信的。但我们这没有看见，没有看见那复活，但看见那位坐在父神右边的，这是何等大的喜乐！我们有福了，圣灵，谢谢你，因为你落下来，就叫我们得着能力，好叫我们有能力能够看见那坐在父神的右边的那一位。好叫我们能够服侍那在父神右边的那一位复活升天的主耶稣基督。哦，圣灵，我谢谢你，何等宝贵，宝贵的保卫师，何等奇妙的神给我们的所赐的恩赐，那个礼物，需要更多的有你，因为只有你可以帮助我们来到基督的面前。而且当我每次来到基督面前的时候，圣灵，只有你可以在主的荣光当中来改变我们，让主的光荣光不仅让我们看见，不仅落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在神的主的荣光里面，我们被改变，这是主的灵所做的工作，这是圣灵所做的工作，这是保罗告诉我们，也是我们可以尽力的工作。再次圣灵帮助我们，给我们能力， 让我们这个人能够遇见这位坐在父神右边的主，给我们有这样一个能力，在遇见主的时候，我们就在改变，我们就更新，我们就变化。圣灵，让我们经历领受更多的主。哦，圣灵，圣灵，圣灵，好叫我能够更多的有主，好叫我们能够更多的像主，好叫我们能够更多活出主的样式来，好叫我们能够成为主的见证，从耶路撒冷直到地极。 Come， 再次再次在这个时候，圣灵落在我们的身上，浇灌我们，充满我们。哦，不仅来造访我们，住在我们的里面，不要离开，不要离开。耶稣，浇灌我们，你的灵来浇灌我们，按守在我们的身上。主啊，这时候你的恩膏就落下来，落在我们的头上，留在我们的身上，充满在我们的里面。哦，更多更多更多，耶稣，哦，主耶稣，主耶稣，更多更多更多更多，我要更多，我要更多，耶稣，我要更多更多更多更多更多更多更多更多更多更多，有你耶稣，
我要更多
更多更多
更多，有你更深，有你
有你，
我愿得着你，
我知道
更多更深
更深
更真实，更多有你，
哦，耶稣，
更耶稣，更真实，更多有你，我愿更像你，
更像你，
更多有你，
更多有你，
更像我自己，
更像我自己，
更像你，
哦，
更多有你。
更多有你，
更少我自己，
更少我自己，
更多，
哦，
我要更多，
更多，
更多有你，
更多有你，
更少我自己，要更多，
耶稣，
我要更多，
更多有你，
更多有你。
耶稣，耶稣，
更少我自己，
更少我自己。哦，耶稣，我的救主，我生命的主。我活着，因为你活在我的里面。我活着，因为你活在我的里面。你活在我的里面。哦，你是我的力量，你是我的圣洁公义，你是我的权柄能力。哦，耶稣，耶稣，爱你，爱你，我爱你，爱你，爱你，更多更多，爱你，爱你， 更深，
更多有你，
更多有你，
更深爱你，
爱你，爱你，爱你，
更深，更多有你，
我更多有你，我要更多
你，
我要更多，更多。
我要更多有你，
更多有你，
我要的是你，
是你，是你，
我要的是你，耶稣，我愿更多有你，更多，更深，更真实，
更真实，
更多有你。
更多，
更多，
更深，
更深，
更真实，
更真实，
更多有你，
耶稣，耶稣，
哦，主带我进入你隐秘处，你隐秘处，哦，主带我。进入你隐秘处，你隐秘处，耶稣。活着就基督，死了就有益处。好叫我们这个人，如今活着不再是我，但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好叫我们这个人，如今活着，在肉身活，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身上，你的爱也充满在我们的身上，世人的爱也要从我们身上流出来。耶稣，耶稣，不仅是我们的工作侍奉，我们的服事来见证你，主要我们的生命见证你，让我们的生命荣耀你，带领我们，带领我们，带领我们。 们向前，赞美你，赞美耶稣，耶稣，耶稣，耶稣，身上得着你当得的荣耀。是的，在我们身上得着你当得的荣耀。谢谢你，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22章23节到33节。如果15节到22节这些所谓的领袖们，不论宗教领袖或是政治社会的领袖，他们要跟主耶稣讨论一个所谓的政治的问题，当然他们讨论不是请教，他们讨论主要是想要陷害主耶稣基督。不过我觉得当他们提这问题，他以为他们的目的可以得逞，没想到主耶稣借这个机会从政治的这个环境的角度来讲，讲了一个很重要的次序。这两个次序都重要，但有一个比另外一个更重要，因为是更高层次。所以次序这个字，服权柄这个观念是很重要。当我们说服权柄这个的观念，带出一个观念对错，带出一个正确的态度对错，当时也带出正确的行为来。坦白说，亚当夏娃的犯罪，他是出序，就是他在正常的次序当中，他没有走下去，他跑出去。怎么说？因为他不听主的话，他违反主的话，违反主的吩咐。所以呢，在整个的，所以什么时候有时，什么时候有时，该什么时候什么，这很重要。所以不仅是需要知道次序，一说事情的轻重啊，或者事情的不同啊，怎么有智慧去处理。其实当中还有一个很重要叫 timing， 从某角度来讲这个次序的先后 OK， 讨论这个问题，那就是讨论另外一个问题。所以这时候撒都该人他们认为，你们这些法利赛弄不过这个主耶稣，我们来，因为我们对于圣经很熟，特别我们对于摩西的五经是非常熟。 所以我们来问他一个问题，而且编了一个这么一个的，坦白说是一个一看就知道是来试探耶稣的一个故事，特别根据是旧约的所谓的律法，这句话要讲的小心点，不是神定这个律法，是神因为看到人的需要软弱，所以神是允许这样的一个规矩的发生，是解经家告诉我们的。所以呢是允许，但是不是所谓的那人的软弱什么啊？等一下我们稍微提的时候谈到。所以呢这边说到一个人，所以他们举个例子，所以呢啊，如果一个做妻子，她丈夫死，那可不可以嫁？允许是允许，但希望不是这样。那目的是要保护一个女子，如果她没有丈夫，也没有孩子的话，两样东西是没有的。一个，她在社会上是没有安全，因为特别讲到一个女子，如果她没有丈夫，或是说她不生育，在当时的文化里面，甚至包括宗教信仰里面，他们认为这是神不喜欢的。所以神不美，所以当你觉得神不喜欢那个人手，或者不喜欢那群人任务的背景，你就可以随便的凌辱这些人，侮辱这些人，欺负这些人，这人心的败坏。那另外一个是什么？这时候他没有孩子，所以呢等于说这个的家族就断，他的丈夫这个家族就断。所以呢在当时得地为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所谓的 inheritance， 就承受，那这个都没有了，那谁去承受？所以呢神的信息是说让人在神的祝福的底下，他可以经营这个地长长久久，因为神要一群的所谓的圣洁公义的人来 occupy， 来掌管这个地。所以神真的设计得很周到，他希望这个人如果纵然他活几百岁，他走了，有天他走完这人生旅程，不论是长短，但是他的继承这块地还是公义的人一起来 一代一代的去掌管，不当人犯罪以后，神的这些所谓的安排设计等等，让这女子或者孩子女子能够被保护，或许说啊，这个家族被保护。当人就想出一些方法来，也是好意的，所以呢间接讲说是神允许这种的事情发生。所以呢那时候有一个旧约里面有一个在生命记里面有一个就做法，所以呢生命记是后面再重新的在 review 这个所谓的律法的时候，那有这样的加了一些这样的进去啊，就是你可以说解释神的爱，然后带出这样一个做法，但是直接神没有说这样的做，起码在摩西第一次领受这个律法的时候，不过后面演变了这些东西，那是因为出于神的爱啦，等等等这些东西，出于神的怜悯等等。所以呢，如果一个女子，她丈夫死也没有后代，这时候这个丈夫的弟弟要娶她为妻。这不是你愿不愿意，这是一个 obligation， 因为这样的话，所以生出孩子要给他哥哥，他哥哥死，所以弟弟要娶这个过来。那当时这是很乱的，在当时在一个更黑暗的世界，没有这个法律啦，没有这个所谓的这个保护的当中，然后还有很多的异教的风俗在当中，如果没有这样一个的做法的话，再说这个的女子可能会被欺负，甚至会命都没有。Anyway， 那如果这个弟弟娶了她来，还没有过久，这个弟弟又死，所以在底下一个弟弟，然后一下连续了七个，那产生的问题在这里，因为撒都盖人他认为他们非常看重摩西五经，包括生命记载里。所以呢用这个来解释，所以人，所以带出他们的一个神学观念，叫做人不会复活，人 在困难，神爱他，神拯救他，就是死了活过来，只留在同一个 state， 同一个状况的里面，更好的状况，但不会讲到是另外一种复活，是另外一种的状况，在他们观念里面是没有的。当然我们现在懂得更清楚了，不过旧约里面讲了很多，对他们讲人生结束就结束了，如果有神的话，这个人生会越来越好，如果人生碰到困难，困难越过了以后会更好，但是基本上还是在地上的人生。所以他们撒杜干两个事情，一个说使徒行传告诉我们他们不相信有天使，第二个他们不相信人会复活。所以用这段经文来所谓的考验试探耶稣的时候，第一个，耶稣你说有复活吗？不可能。那如果是复活，那有一天呢，这七个兄弟都复活，那个妻子是算谁的？如果说算只可以算一个，那其他的那六个怎么办呢？如果说算七个，这乱了，这等于说乱了次序啊。坦白说，当你谈到神学问题，特别是当你谈到神学当中谈一些圣经没有清楚的所谓的教导的时候，你只抓一个观念，然后有个叫做这个问题是什么意思，当你一解释的时候，神这句经文没有这样的解释，如果你硬要去解释，可能会带出一个蛮大的困难来。通常一个角度，现在用法叫异端，以前的话用耶稣的话，这人他们不懂圣经，不是不懂，这怎么圣经不懂，是他们把圣经给解错了。所以为什么在你读圣经的时候，你要读圣经很重要，第二个你要解释圣经有没有解释对，是相同的重要。不懂圣经是一件事情，读懂有这些圣经，但是你把它解释错了，坦白说可能更为更，你不知道，你知道说，然后你说这是神说的，但是解释错了，这就很麻烦，这就很麻烦。所以异端在过去就这样发生，因为这人异端都认为这是神的说的，因为神这样的启示，因为神这样的说，因为我感动。所以当你听有人说我有这个感动的时候，不要消灭他的感动，但要去判断他在讲什么东西，讲什么。当然有些人就感动的心血来了，我有感动，现在我们要怎么做一些什么事情，还好啦，我有感动你们都站起来，我就那还好，我站起来了不起，站那了不起，我就麻烦一下站起来就，其实我不知道要站起来要干什么，不倒怪，然后让这现在流行的话，干我有个感动，我们有个先知性行动，这也蛮麻烦的，这开始有点危险，因为已经说这个感动叫做先知性，那什么是谁告诉你要有这个感动？是神要你做的。那为什么要这样做？解释要解释准确啊！这个在灵恩走一圈的时候，你真的很多东西你发现，有很多人是很虚假，有些东西是抓住那个的，比如说绕耶利哥城，神有叫你绕耶利哥城吗？OK， 你说这是一个比喻，耶利哥城是一个很大的困难，所以打不，所以神要我们要这样的做，所以耶利哥就是第一个，你要不要绕耶利哥城？要不要把那个困难，要不要哪个地方绕个七次？神有没有告诉你？或是绕这个意思？坦白说，要雷哥城，以耶稣亚这个去读的时候，也只绕过这么一次啊。所以呢，解经有个很重要，不要把一个特别的 instant， 这一个的事件，成为一个所谓的 doctrine， 这是我要讲了半套出这个字，叫做教义。不要用一件事情成为教义，不要成为一个 doctrine。所以我自己也写了一个，因为有人说牧师你要教我讲道，我觉得要讲怎么教呢？所以我还是说，基本要几个讲道的观念要从 OK。如果你要学讲道前，第一个我要建议学会先听到。 如果听到都不会听，你要讲得很慢。第一个，他在听到的时候，你听了，第一个很重要，他的道是否 doctrinal 上，他的教义是否是准确。第二个是他的 presentation 是否是 clear。第二个是 doctrine 是否是sound，就是健康完整准确。doctrinal 是否sound，他的 presentation， 他的 doctrine 是否是sound，他的 presentation 是否是 clear。第三个，他里面那个的所谓的 burden， 那个负担。是你可以读这他的里面心中有个感动，是否是一个有负担的感动，是 burden。 当然这个字是所谓这个有个 passion， 为神，这是神的心意。所以这句话有好几位用到的，当你起来讲道的时候，不是因为你需要起来讲道啊，牧师你好难得来我们小组，而且还讲几句话吧，这个叫做这首我必须要讲一些话，因为我是牧师啊。所以牧师你来了要讲一些话，或许这首你在聚会当中一直敬拜了，你真的很强的感动，你觉得需要分享，你需要把这个感动，从神的感动，这首把它表达出来。 You have to say something，因为你是牧师，所以在我们当中 You have to， 你们来了，你是牧师啊，你要总要讲几句话。 You have to say something， 这是一种的你要讲话。另外一种叫做 You have something to say， 你有话要讲，这是另外一件事情。有个传道人，那个年轻传，他说我讲这是对他来讲，以至于他对我的印象还蛮深的，因为他蛮会讲道，他真蛮会讲的。我觉得年轻人都比我会讲道，他们的口齿啊各方面都很清楚。不过那句话感谢主，到欧牧师讲过一句话，做个牧师或者你做小长或者在什么好像我现在找谁来谢饭祷告，那牧师在牧师现在就 You have to， 因为你的身份 You have to say something do somethingBut on the other hand, you have something to say, 那叫 burden。 这个 burden 当中一定是一个热情在里面，对神的心有热情，所以这两个字你可以放在一起，对神有 passion， 对人有 compassion， 对人有个怜悯的心，因为人都需要听见神的心声音，相对的神乐意把他心意向人打开。当神讲话的时候，他不是随便讲讲，他有一个这个他的心在里面。所以你对神的话有热情吗？就是，但是相对你对于讲神的话对这些人讲的时候，你有那个叫做怜悯吗？叫做 compassion 吗？那我想这些东西如果你早一多思想，可能会帮助你把你所讲的时候你会分辨。所以第一个 doctrine 是否是sound，那跟解经释经就很有关系。那第二个，你的 presentation 是否 clear， 跟你讲40分钟，坦白说我还不知道你真正要 make 的 point 是什么，你可能不断的讲，所以有时候听听以后他刚讲什么，这是我们常用，他刚讲什么，他不是没有讲，他讲一大堆，不过你没有不清楚他是要讲什么。所以为什么讲到时候你最先要去要写大纲，大纲 at least 那个大纲那个大题目让我知道你想要讲什么，如果大纲里面还有小纲，那让你更加的清楚知道你现在讲这句话你要 make the point 是什么。第三个，你需要有这个 burden， 你需要有 passion 在那里面。所以这是今天既然讲到这个题目，我先把这个谈一谈。 OK， 我们再来看看这段的经文，23到 三十三，二十二章的二十三到三十三，我们读一下，请大家读一下。
撒都该人常说没有复活的事。那天他们来问耶稣说：“夫子，摩西说人若死了没有孩子，他兄弟当娶他的妻，为哥哥生子立后。从前在我们这里有弟兄七人，第一个娶了妻死了，没有孩子，撇下妻子给兄弟。第二、第三，直到第七个都是如此。末后妇人也死了，这样当复活的时候，他是七个人中哪一个的妻子呢？因为他们都娶过他。”耶稣回答说：“你们错了，因为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当复活的时候，人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论到死人复活，神在经上向你们所说的，你们没有念过吗？他说：我是亚伯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众人听见这话，就稀奇他的教训。
这个的问这个问题啊，就回到这个地方，就用在刚那个说这个没有啊，没有孩子。耶稣向来问耶夫子，摩西说人若死了没有孩子，他兄弟就当娶他的妻，为哥哥生了立后，立后就立后从此，从前我们这有七个人等等。那这边还，如果你看生命记，是在生命二十五章五到第十节，我们不去读它。那这边讲的什么？五章的到十节里面，他弟兄同居，若死了一个没有儿子，死人的妻不可出嫁外人，所以是保护这个妻子啊，这个丈夫死去的妻子。啊，不可出嫁外人，她丈夫的兄弟当尽弟兄的本分，娶她为妻，与她同房。妇人生的孩子必归死兄的名下，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人当中被涂抹了。那人不愿意，等等等。那当然有人就用这个用在这个路德跟啊这个波阿斯那边用这个，所以呢，他尽他的本分等等。但是也可以，你可以拒绝。那拒绝有，所以你要回过来再读这个东西，啊，读这个《生命记》二十五章五到第这个第二第到五到第这个十节。如果拒绝，你要怎么样？啊，所以拒绝的意思，但是这不是云，这是不是好，这是不对了，可以这样的说，但是也不能够勉强。所以你发现应该是这样做，但是拒绝呢？的话要怎么样怎么处理，就是说为了保护这个妻子，那为了是两个人不要被欺负，另外一个就是特别嫁到外邦人那更糟糕，那另外一个为他哥哥留下这个产业等等这样。因为如果这个弟弟娶了这个哥哥的妻子，生了孩子，这个孩子归谁的？是归他哥哥的不是这个，这是在那个环境那个文化里面对于弱势的一个保护啊等等。但是很多时候这个律法出来，不就像休妻一样，不成为这个弱势保护的时候，因为这些人就故意用这些语文上做一个 interpretation， 反而用这个来成为他们欺负人啊伤害人的一个的所谓的根据。你看圣经说可以这样子啊，对。所以这个主耶稣在整个登山宝训啊，在这个福音书里面讲到，这些都是为你们心中刚硬才有这种事情发生，这不是神的心意。 OK， anyway， 来到这个地方，那就问他，那如果有一天复活的时候，这个是属于谁呢？这个故事第一个大家很熟，二方面刚我稍微解释一下。所以呢，这样当复活的时候，他是七个人中哪一个的妻子呢？因为他们都娶过他。 OK， 我要请大家看是从二十九节， 耶稣回答说，你们错了，因为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所以基本上他们问这个问题，主耶稣带出他们有两个的问题。这些撒都该人问的问题，问一个，耶稣回答，你们的错误有两个错误。一个错误是什么呢？这个讲到这个所谓的不懂得圣经，也不晓得神的，这两件事情的错。解释的时候就讲，当父的时候，人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论到使人复活，神在经上向你们所说的话，你们没念过吗？然后 exactly 用这个出埃及记第三章第六节，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最后下个结论，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 OK， 第一个，你们错了。这句话我们这样听了以后，这些人只是来问耶稣啊，耶稣啊，这个讲他错了，那真的，那错就错了，也没什么了不起的，错了啊，这也是可能看法不一样的。那错了是什么呢？不，耶稣讲错的时候是蛮麻烦的，一说他们的错是错的蛮麻烦的，因为他们不明白圣经，这第一个，第二个不晓得神的大能。OK， 错在第一个不明白圣经。对于这些撒都盖人来讲，你说他们不明白圣经，这是个很大很大的，对他们也是个羞辱。摩西五经，我就业我都我其他我都我都你看我选择其他就业这么多，但是我认为摩西五经是最重要，摩西五经是我的专长。我怎么能不知道，怎么会不知道生命记所讲这段话呢？因为他们问一个问题，有一天如果有复活的话，因为他们想用这个，所以两个问题，第一个没有复活，这是他们的信仰撒都盖；第二个如果有复活的话，那这个妻子是这个妻子是属于谁的？如果一下同时属七个，那不是乱来了吗？所以不可有复活。这时候不明白圣经，是当你讲到复活的时候 exact 这句话，你真的知道什么叫复活吗？不是不明白整个圣经，不是不明白圣经有这个依据这样的话，而是说你怎么 interpret 那个的复活的话。在整本圣经里面，特别旧约，现在讲旧约，其实讲了很多关于复活的事情。但是主耶稣呢，讲这个复活的时候，是讲一个叫做很重要的这句话：当复活的时候。中文我们这样看不出来，基本上如果咬文嚼字啊，你会发现 NIV 是什么 at the moment of resurrection， 这是一个的翻译，在那个时候是讲究复活事情，但在原来文字特别不是在那个时候，是在 in the 是复活的时候那个光景，那个的情形。OK， 如果是咬文嚼字，听得懂呀，听不懂也可以。就说，其实我刚讲的，就说，你知道复活以后是什么一回事吗？只是你想有个复活，如果复活上，那这个妻子是属于哪七个人是哪一个的？倒过来，如果你知道复活以后的情形，这个就不是你的问题啊。因为在那个复活以后的弄的状况，因为他们认为撒都盖人认为是今天人生死了就死，如果信神的话，神会祝福他，所以他人生的一生他会越来越好，纵然碰到困难，碰到困难越过以后还更好，但是不管是病大病一场了，或者死了再活过来，不管是怎么样 OK， 可能是最后一口气突然被救醒，但不管怎么样，再有从死里活过来，就是从极大困难里面命都快没有当中再活外往前走，基本上 复活以后那种状况还是在地上的状况，只是比地上比以前好一些，或者比以前更好。以前是身体软弱，现在身体健康；以前是很穷，现在是发达；以前是没有名誉地位，没有权柄，现在是成为升官发财。其实主耶稣要跟我们讲是这个事情。到底你信神是说信神只是在今生越越好呢，还是信神的时候今生越来越好，或是不见得像你期待这么好，但这一生的所有的光景都跟神的安排跟神的带领有关，因为跟神要怎么样的使用你，让神让你在哪个环境当中 为他来发光作见，这有关的。真的，你是一个，如果我是一个一个很平常的人，我需要像总统这样有这么大的资源，有这么大的这个才干这个能力吗？我不需要，因为我用不上。不过如果你要做总或公司的董事长，因为他有这个责任才需要有这么多资源呢。OK。但是人的看法就是说，如果我有这个有神帮助了，我的资源会越多，因为可以显明我的能力越大。那当然怎么去讨神喜悦，就用积功德的方法。基本上我要先回应这个问题。第一个，你今天在人生当中你信神，你想要得的是什么？答案是人的生命不再加到丰富，当然是这一生你走过来的所有的考验都让我让能够得到生命的冠冕。所以这礼拜六我要讲讲第十七十八节，你需要解释一下什么生命的冠冕。所以了解了以后你就知道这人生你追求什么，倒过来原来这一生神要用你的时候，他会把你所需要的一切都要加给你，好叫在你人生当中你可以完成神给你的呼召，活出神的旨意。等到永恒的时候是什么？将来复活的时候是什么？那是完全另外一个不同的，叫做所谓的光景，叫 stage。 这边说当复活的时候，在弄的复活的 stage， 就弄的 condition 或者弄的气氛围的里面是什么东西呢？叫做人是不娶不嫁的，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第一个要讲清，我们不是天使，我们不说死了会变天使，天使另外是另外一群被造的，他跟我们完全不一样。不过这边像天使，他们只会存在，他们不会死。存在有好有坏，那存在在好坏当中，但是像这些这个顺命的天使，还有这个不顺命叫做撒旦魔鬼人呢，他们会存在一种不同的光景的里面。OK， 所以呢，回过头来，第一个，你主要是跟这法律这个撒都干说，就像天使一样，复活以后是永远不死的，永远不死当中，那有什么信仰？他是不需要，所以永远不带出这关，所以不需要娶跟嫁。娶跟嫁的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可以生养众多。在永恒里面，只是在不同的状况里面，天堂地狱啊，或者说在主神面前，有些是这个被神赶出去，这个只会在那种不同的 stage 里面存在，但是也不生也不养。也不会生也不会死也不会减少，所以需要一不断的生。所以婚姻这个事情的本身，这样的一个神的安排，在复活以后这样的安排是不需要。倒过来你要不要讲到，基本上用这个观念呢，是告诉我们复活以后的那个人。当你读一下这个哥林多前书复活啊，特别十五章，很长的一章，你要读一读，很长，就比较其他章节来讲是长，因为整个这就讲复活事情。 不朽坏了，不衰残了，等等等等啊。什么叫复活呢？好像个种子一样埋在地里面，它怎么活你不晓得，但它出来的时候就出来了。OK， 讲了，所以问了，还有那复活是什么一个样子？第一个，那段经文保罗要回答两个问题，一个是怎么复活法，怎么复活以后要怎么样？坦白说，你读完那经文以后，坦白说你没有找到答案，保罗也没给你清楚的答案。不过 anyway， 保罗就要告诉你，你根本想不通什么叫复活，你根本想不通什么叫做复活的一个阶段，好像一个种子埋在地里面，你以为就已经死了，他怎么过不久你一定忘记他，他突然生个苗出来，这叫复活。你不是说已经不见了吗？已经消失了？没有，他活过来，因为如果他有生命的话。那还有复活的圣，请问复活出来那条苗最后成一个草，或者成个树，最后成为一个树，请问跟那个种子你看得出来吗？那是一棵树，这是一个种子。所以复活以后的那个身子那个状况是你根本是你会想象不到的。 anyway， 保罗只能用几个字叫荣耀了，不衰残了，不玷污，因为中间一个很重要，因为不再有罪在里面。 OK， 更多前书有机会好好去读一读。 anyway， 所以呢，复活是一个完全说读圣经的时候，你只是读到有这个事情，或许说因为你没有明白圣经所讲的话，甚至你这个所谓的错误的 interpret 神的话，甚至到程度你想不通复活是什么样子，复活就是什么，你干脆就说没有复活，然后干脆把这个复活只是把它从天上带到地上，从永恒带到暂时，就在我们人生碰到任何的困难，甚至包括大病快死了，如果再活过来的时候，他身体会更好，怎么样？怎么样？以后他更发等等等等。如果他事业经过一个所谓死亡的关头，工作也好，这个身体也好，各环境也好，不想想去，都是在地上的日子。要知道，复活进那个状况是在天上，是在永恒。那个不是你随便用的头脑解释一下，你需要的不是人的知识去解释神的事情，你需要圣灵来所谓的把这个的启示这个奥秘把它打开启发出来。所以你可以解释天使吗？然后他说像天使。你可以解释这个所谓在天上的时候，因为天使如果是不死的话就不需要生，不用养啊，那这样的话就不需要结婚了。你觉得在天上还需要有这个婚姻的制度？这以后吧，还有婚姻制度？如果停在这里的时候，只是一个的，因为他们说他们很熟悉摩西五经啊，所以主要用这句话来回答。但其实这不是最终的最后的答案，答案是在这句话，因为摩西五经啊，就摩西写的。所以呢，论到死人复活，还是讲这件事情。第一个是讲到复活的以后的 stage， 你们知道吗？如果不知道，你怎么可以随便说没有复活事情？这个嫁娶的事情，把这个嫁娶是现在事情，复活以后就没有嫁娶了。那现在问到另外一个问题：复活如果是神的，这个复活是带出一个不同的功效来，那复活是谁让人复活？如果你相信不是人有什么本领，如果你相信神是复活，是只有神可以叫我们复活，那请问你相信神是活着的神吗？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人雅各的神，你没有念过吗？这边所强调的是文字是用这样的字，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比摩西早了几百年，不过神用这句话跟摩西说，我是 I am， 这句话很重要。当摩西问神说，摩西神跟他说，像他在荆棘里面像火的烧的着荆棘，像他显现，然后叫他带以色列出埃及。摩西听了第一个问， 我要跟你先生谁叫我来的，大家都认为我是一个犯罪的人，以前杀过人，犯罪人在旷野待四年都也都原来还活着，可能活着是活着，不过可能已经脑子已经退化了，可能这狂言乱语了。然后我跑去跟我的同胞说，我要从巴中埃及带出来，没人信得过我。所以摩西说，我要跟他们讲谁。那这句话很重要。当你知道神跟你讲的时候，你就知道神有权柄有能力。当神跟你讲话的时候，当神面对面跟你讲话的时候，你就知道他讲话他一定要负责。摩西说，我跟罗姆拉这事情，但如果我说是你告诉我要告诉他们这样说，是自有拥有的神说的，不管他们听懂听不懂，不管他们信我不信我，神啊你负责。这时候摩西真的谦卑到程度，如果讲出来叫过头了。众人讲话说，神说好啊，我就告诉你，要告诉他们，我就自有拥有的神。不过摩西还是不肯啊，我又不会讲话，也不知道什么等等的。不过 anyway， 自有拥有这个字，我想中文是最好的翻译。真的，我看什么自有拥，基本上这个字叫 I am that I am， I am who I am， 我是我是我是我是，而且这个是是现在是，不是过去，不是将来。 I am， 我是 I am the God of Abraham， I am the God of Isaac， I am the God of Jacob， 三个世代神都是 I am。 而且到了摩西时候，神讲起这三个世代，对摩西几百年以后的摩西讲，还是讲 I am， 我是自由拥有的神。讲得更白一点，我是活着的神。更白一点，我是活着的神。所以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说，你知道人生不是走完这一生，虽然信主以后你期待是人生命更好，更有名誉地位，见不还是结束，结束你就说没有了，杀猪干说就没有了。神说 no，耶稣跟他们说 no， 生命在后头还有，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境界。不可能，不可能嘛，当然人是不可能，不在神样样都能。所以很重要一句话是说，神是永远的神，自由拥有的神，他永远是活着的神。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刚刚我已经解释这么多，我想是这应该我们信主应该了解。不过我觉得只是这样了解，对我来讲这句经文不是没读过，以前出埃及记啊、创世记啊，我们都这样读过。但是我觉得只是一个观念，现在这句话对我来讲不是一个观念，应该是一个事实。今天我知道活着，甚至我今天明天会活着，而且我知道永恒永远会活着，不在于环境告诉我是顺势力是高势低，甚至不在于环境定我的这个，不，这句话不太对，是神定我的生命的长短，不过环境好像告诉我生命就这么多，这都不要紧。不能在任何环境，不论在高在低，不论在环境是顺还是逆，我不都受环境影响，因为我的生命确实在神的手中，以至于我造一件事情我永远活着，是因为我的神永远活着。我是 The God of Abraham, God of Isaac, God of 这个 JacobGod of 欧永亮。所以我需要天天，我需要随时要遇见神，我要随时经历到这位复活的神，我才能够有活着的能力，可以听得懂吗？ 我才能够活出我活着的意义跟价值。所以这不是一个口号啊，没有神我活不了，等等等等。坦白说，真的吗？你每样都通了，都发了，爱国奖券也中了，你还需要神吗？不一定。哦，现在有个机会，我赶快去抢，赶快去排队，好像没有明天，今天。这个没有叫对，也不是偷机抢。不，你这个人生观你有改变吗？你会觉得这需要吗？我感谢主，今天因为神活，今天，我面对所谓的高高低低、顺跟逆啊等等，我都可以做神要做事情，因为他活着，因为他活在我的里面。将来怎么样？现在我大胆的说，我也活着，因为我的神活着。怪不得保罗说，如今活着不再是我，是我活着是为基督，是生，是死，活着为就死了就有益处。原来这个人的人生只跟一件事，不是我相信神是活的，那不够，我要活在与这位活的神同在同行的里面。我不能够只有说，我说神是活的，我神啊，有一天我就上天堂。 No， 我要天天跟为活的神要在一起。你看看主耶稣不是这样吗？你看看保罗不是这样吗？使徒不是这样吗？你看看教会历史，这些人活着，不是每个人，特别这些年间过去，在文革里面，这我们比较接触，在北美的时候，这被文革斗争过的这些神的仆人使女，他们能够撑这么久。我不说有个叫汪姑姑的吗？是林良堂的老前辈啊，跟这个谁啊，跟那个谁，我们的创办人赵世光，真的，他你否认，你不要再说，我就放你。他把他放在一个笼子里面，我不讲过吗？像个猪笼一样，他只要醒，他只要在笼里，他不是站的，也不是坐的，也不蹲的，他是这样的，这样醒的。所以那个笼子常常，那高的就他顶到头，所以他脚要伸直。在里面待多久？人呢？所以他是坐在那边脚伸直，因为关在一个笼子里面。再告诉他，告诉他在我们教会分享的时候，最后他带我们唱首歌，我很难忘记，还会弹琴。他也没有看歌谱，因为都在唱诗歌。不过坦白说，他弹的，因为他手筋僵硬，他弹的钢琴都砰砰砰。然后最后他讲完道友，他突然讲，我要请翁牧师带我们做结束祷告。我坐在最后一排，因为我是牧师啊，所以让弟兄姊妹鼓励他们在前面的。我不是刻意坐最后，那因为我们的教牧师在前面，我们的主牧师在前面，所以照顾了。我在后面，如果有什么事情我做。没想到他看了，他请欧牧师祷告。这是我第一次在公众的场合，我讲起方言来，全个教会震动吓到。因为我们教会不走这个。完以后，我的老牧师还找我谈话谈话。我说牧师我不行，我一开口就变了。他还教我，你讲话慢慢讲就不会有，你祷告慢慢祷告，耶稣，我大概你不会讲方言，但是我说我要这样的祷告，因为我心中火热到一个程度。 我要 made a point 在这里。汪姑姑，我们叫她汪姑姑。所以有一次我去南加州去讲到，汪姑要找我，她在那个在灵粮堂，她那个是传道，然后她带我去跟为一个人祷告，她就我们就带着我们两个人呢，所以跟我们讲一些灵粮堂过去的事情。我要说是在这里，如果你的信仰只是一个观念，你的信仰说将来，你的观念是对，那将来有个所谓的荣耀盼望，我认为也是对，也好。但是我走过来的路告诉我，观念对很好，将来有盼望很好，但我要的是今天我就经历到，因为永生不是将来，也不是个观念，永生正在遇见主的那天开始。当你信靠主那样，你就永生的这个光景，用这篇章弄的 condition， 弄的气氛围就应该发生在你我的身上。过去我不懂，直到我被圣灵更新了我才懂。但在更新不是我追求圣灵更新，我要更多的认识主耶稣基督，我要更多有主耶稣。因为读教会历史，不要太不知道不是圣经而已，就教会的历史你都要特别西方，既然被圣灵更新的时候，哦，他们整个的信仰不再只是一个观念，甚至不是一个精神寄托，就在将来这样受苦没关系的，将来我就上天堂就好了，所以地上的福失去在天上通补回来。以前我们认为有点这种观念，我今天不是，也是当这位神活的神住在里面的时候，就像我们常常诗歌唱到我们讲天堂降临，有主你就在主的同在里面，求主恩待我们，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那我要说在这里，我们不仅要知道我们信耶稣盼望是什么，我们喜欢，我们再读一下第三十二节，好，读一下三十二节。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我们起祷告。主，我们在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你是我的神，你是真神之活神，你活着我们也要活着，你活到永永远远，我们要与你一起活到永永远远，是吧？这是一个永恒的道路，在这个永恒的道路当中，是一步一步往前走，在活的里面，我们要更加更深的更真实的经历你，我们要更多的认识你，在这路上我们要更多的爱你，这样的真实，这样的爱，原来一直在永恒里面发生的。当我们进到永生，进到永恒里面，这就发生了，而且这样的爱，这样的认识，这样的经历，要直到永永远远，因为我们要跟你一起活到永永远远。虽然我们今天还活在地上，是吧？跟我们不同有人生观、人生价值的时候，更要紧的是我们生活大小的经验上，因着你的活着，因着你同在，我们活着这个经历，成为我们信仰的见证，成为我们观念的实现，成为我们盼望但喜乐的缘由，因为我们真是尝过，是好像不断的尝，不断的经历，而且越长会越甘甜。现在主听我们祷告，保守我们今天以下时间，好叫我们所做一切都能够荣耀的名，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